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麦克风有声音吗？有了哈。问一下，有多少基督徒举手？感谢主。那我看都是基督徒嘛。那我们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举手？我们也有几位，我们鼓掌欢迎他们。那么，有多少今天晚上要信耶稣的举手？有没有？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有两位，还有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、七位。我们不用讲了，我们就结束吧。不到会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们这么多人信耶稣了都，对，感谢主啊！我们谢谢神的恩典，我们有七天的时间在一起啊。我是主要题目是十字架的道理，但是每一天我讲的是不同的层次啊。我们讲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的大爱，十字架的饶恕，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就会一系列的来讲十字架，因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那我们感谢主，礼拜一的晚上，大家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，包括礼拜天崇拜结束以后，我们又能来到教会来敬拜神，上帝的恩典。那我今天选用的经文呢，在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。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讲了一段话。保罗是这样说的，在十八节，他说：“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呢？文士在哪里呢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”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他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经文就读到这里啊。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他告诉我们十字架道理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，跟我们人所信的道理不太一样。那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愚拙的人反而成为智慧的人，那么智慧的人呢，在十字架的面前反而成为愚拙的人。在当时的社会里边，人类被分成很多的层次，比如说有智慧的人，那么也有愚拙的人，有罗马人那么也有呢这个犹太人，有希利尼人，也有这个犹太人。那他们的区别，有奴隶有自由的人，他们区别在哪里呢？他们有很多的是阶级的区别层次的区别。但是当十字架的道理，保罗讲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区别，就是一种是得救的人，一种是没有得救的人。在基督里边的人是得救的，那么在没有在基督里边的人是灭亡的。保罗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，让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道理。根据神的规定，十字架是一个刑具，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刑具发生了变化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神的本身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么我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本身，他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十字架的道理，那这个道理好像跟世界的道理很不同，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比较犹豫不能够信耶稣的一个地方。比如说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信了耶稣我们觉得很奇怪。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，好像也没有读过大学。我们在中国大陆都是大学毕业的，很多来到美国是留学来的。那我们在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在我们的总会维吉尼亚的教会，我们大概 50% 都是 PhD 这个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在美国的华人好像比美国人的学历要高得多。你到一个美国教会，你可能发现不了那么多 PhD。我们中国人别的不会，我们念书是很会的念完了怎么样就不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很会念书我们有一半 PhD， 另外一半呢我们叫 master 就是硕士。所以在教会好像没有文化的人，没有知识的人。可是耶稣基督没有读过大学 啊，耶稣基督没有学位，耶稣基督没有财产，耶稣基督甚至连他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么耶稣基督甚至没有理论啊，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面，甚至他在一个年轻的时候33岁就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作为知识分子来说，尤其当时的犹太人啊和当时的希腊人，他们很难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这样一个理论，他们不能够接受。因为保罗在这里说，犹太人要什么呢？犹太人要神迹。希腊人要什么呢？希腊人要智慧。因为智慧是从希腊人而来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哲学是从希腊文化中发展过来的，那么法律是从罗马文化里发展过来的，整个西方的这个文明是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啊，当然还有希伯来文明，这几个文明来发展出来的一个西方的一个文化，一个文化。那么希腊人要神迹，希伯来人要神迹，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当在约翰福音第这个三章，当时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这个希伯来人的一个长官，他半夜来见耶稣，啊，他说：“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因为他看到耶稣让瘸腿的行走了，让瞎眼的看见了，让得大麻风的得了洁净，让那些罪人啊罪得了赦免。让血漏的妇人得了洁净，所以他看到了。他说：“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你看，那希伯来人他是要神迹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希伯来人不断地让耶稣出现神迹。耶稣说：“对于你们来说，今天是没有神迹的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相信这位神迹就是神的儿子在你们的面前，神的儿子道生肉身来到你们的中间。”那么希腊人呢，求智慧。希腊人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以这种空泛的哲学的辩论为最高尚的人生。如果我们知道希腊出了很多很多的哲学家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他们都是希腊人啊。当然，希腊人今天不行了。我们看希腊的这个经济是全世界最差的啊。他们管空谈他们没有中国人务实，中国人会赚钱啊，他们不会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你到希腊去看，非常可怜的，那么古老的一个文明。那一个国家今天经济上却非常的一塌糊涂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。这个什么样一个事实呢？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一个人类的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。不管你你怎么来看耶稣基督，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人类的新的纪元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。耶稣基督来之前，我们叫 BC before Christ就在基督之前的日子，我们叫它主前，或者叫公元前，对不对？那当耶稣就来以后，我们叫公元后。那我们今年是公元后2015年，我们可能有的活不到2150年。那我们这个2015年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叫耶稣基督的时代。公元后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位在外表上看是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，可是这却是神的智慧啊。神的智慧，保罗说是高过人的智慧，神的智慧高。所以保罗这里用了以赛亚书，他说：“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”以赛亚书29章第14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十字架是一个刑具，不仅是个刑具，十字架还是个咒诅。那什么让人要钉在十字架上呢？第一个，罗马人是不钉十字架的啊。就像今天你在美国啊，美国人犯错，可能你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美国很多的州都取消了死刑，即使犯了罪，顶多判一个无期徒刑啊，他不能够不能消灭他。那个时候罗马人犯罪不能钉十字架的，十字架是给逃犯的，给反抗罗马政府统治的那些起义者的，给那些暴民的，给那些罪大恶极的。因为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不仅是死的问题，而在死前他要受极大的羞辱和疼痛，而且还有咒诅。所以在旧约圣经告诉说，那个挂在木头上的人是怎么样？是被咒诅的人。什么样人要挂在木头上呢？是被咒诅的人。 那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儿子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却要被咒诅啊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因为人类是在咒诅之中，人类是在什么样的咒诅之中呢？第一个，死亡，死亡。请问哪一个人说你永远不死？你举手，我看看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会死的。可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。人一死了的时候，一要死的时候是最恐惧的，对不对？人最怕什么呢？人最怕死嘛。中国文人说，人不怕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我不怕死，你跟我说死是没有用的。但是今天到今天看，没有一个人不怕死。那为什么得癌症要去医治啊？得癌症很高兴，应该得癌症要死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你不会这样子吗？得癌症你赶紧去找医生啊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怕坐飞机呢？你上飞机，你看到飞机要跌下来的时候，哇，那是很恐怖的。去年就很可怕。一年一开头飞机就掉下来，结尾了飞机也掉下去。开头找飞机，找到年底又掉下去一个，接着找。这个世界是，我是常常坐飞机的，坐飞机的时候，你想你要有信心的。坐飞机其实是个简单的信心，跟你信仰很像的，就像你的人生，你一生下来就像你上了飞机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如果没有信心的人生，就很可怕了，这个飞机颠一下，你吓一跳，半条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波涛似的，在恐惧中度过的。可是有一种人，他不怕死的，上了飞机他就睡觉嘛，该干嘛干嘛，有吃的就吃，有喝的就喝，然后有电影就看，然后就睡觉聊天，很享受这个旅行的一个愉快的旅行。你想他人生是不是不一样？那不一样啊。那你的人生是享受着这个旅行的一个时光，你还是在恐惧中度过？你看坐飞机很，有一天我记得我在坐飞机，我在读圣经，旁边一个人美国人笑我，他说这个书你还读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说这是 Bible 啊，因为他不懂中文嘛，他说哦，这是 Bible 啊，我们都不读了，我们好几百年前都读，现在都不读了，过时了，我说是吗？过时了吗？那你难道不相信有神吗？他说我不相信。这时候飞机就哇就跌下来好久。我在丹佛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是山的一个，它那个是一个气流特别大，经常有的飞机在那跌下来，大概差不多有那么一二百米，那他哗就下来，他立刻抓住我说：“你给我祷告。”这个很有意思。美国人虽然过时了，关键是还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祷告。所以实际上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道理。实际上在这个刑具钉子上的人是一个被咒诅的人，他的咒诅不是耶稣基督他该受咒诅，是人类该受咒诅。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人类的救主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单单为了解除我们的咒诅而来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咒诅。那圣经说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人脱不掉的死亡的恐惧，死亡的咒诅。第二个，人脱不掉是罪的捆绑。我们在世界上生活，我们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。罪恶每一天像魔鬼一样，像狮子伏在你的门口，只要你不小心，你就被他捆绑，被他缠住。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犯过罪。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什么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呢？什么叫人人都犯了罪呢？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嘛。其实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这个罪的问题啊，我们就特别的忌讳，我们不愿谈罪。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我们的文化中，我们特别强调自以为义，我们可以自己，知识分子自己可以得救，我们通过一种理论我们可以成圣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的。但基督教理论跟我们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，它就是人人都犯了罪。可中国的文化呢，是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生下来是一个善的，是好的。我们随着成长，随着社会的污染文化的信息污染和世界的引诱，我们人慢慢的堕落了。那这是中国人的理论。可是在圣经的理论中告诉我，不是的，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人生下来就有原罪。那我们过去不相信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慢慢了解，我们一开始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呢？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了解什么叫人之初性本恶，对不对？ 那我这个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说，人生下来就有罪，这个罪是从祖先的基因带来的，是你的 DNA 遗传下来的，是你逃不掉的。你的 DNA， 人类的 DNA 是从亚当和夏娃来的。当然人类 DNA 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上帝说什么？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说甚好，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，但上帝创造人他说甚好啊，更好，最好的啊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形象。那么上帝又用亚当的这个肋骨造了女人，那么让他们走到一起去。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在伊甸园里边，亚当夏娃他们在上帝的这个证婚的情况下，他们结了婚，成为人类的第一个夫妻，第一对夫妻，人类就从此而来。亚当和夏娃他们生活在伊甸园里，那非常的美好。伊甸园是没有地震的，啊，伊甸园没有洪水的，伊甸园没有疾病的，伊甸园还有一个东西，没有死亡的。你看，当你研究圣经，什么时候开始有灾难？是人类犯罪以后，对不对？人类犯罪以前是没有灾难的，那时候没有雨，雨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亚当犯罪以后，当挪亚的时候开始下雨，下了40个昼夜，把人类全部的毁灭。啊，全力的毁灭，开始有雨，然后开始有地震，开始有风灾。那个时候都没有，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，他们生活在里边，上帝喜欢他的儿女生活在里边。那么亚当在那个时候呢，做错一件事情，没有看住老婆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老婆没事那就瞎逛，啊，今天我们的很多姐妹也没事就瞎逛啊，啊，逛店呐，逛帽啊，反正来到美国就是逛，见着什么名牌就买什么。啊，这是我是看到这种中国人的奇景，我到世界各地都看他们买名牌，所以当然他们不买名牌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生意做嘛，对不对？我到意大利去，那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做名牌店、名牌包、名牌的什么帽子、名牌的鞋，我们都做这些东西卖给中国人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都是中国人做的啊，意大利的名牌都是中国人做的。我到过那个法国的那个老佛爷啊，不是老佛爷，在巴黎叫拉法叶，一个巨大的商场。啊，中国人给他起名叫老佛爷，他们到老佛爷看，全是中国人在那里买，啊，买名牌，真的是很贵的，啊，这个一个包6000块美金的欧元呢，那都抢，那服务员都抢，排队排不上去，嘣就扔下来，交钱去吧，啊，这中国人就这样抢，啊，其实没有用的，我觉得这个名牌，弟兄姊妹不要背那个名牌，我那个包是名牌，丰荣华夏教会的名牌。我背了10几年，我走到哪儿都背着包，5块钱人民币啊美金，在中国大陆做5块钱美金一个，啊，我就背到哪里都有十字架，都是名牌，所以十字架是老牌名牌嘛，2000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十字架，所以夏娃在乱走的时候就遇到了引诱，遇到了一个蛇，这个蛇是撒旦的化身，那么撒旦在蛇本身不是撒旦。但是撒旦在那个时候他进入到蛇的身体里边，蛇具备撒旦的个性，就是他的狡猾，记住，神蛇不是智慧，蛇是狡猾。蛇当然有一个褒义词叫做灵巧，一个贬义词叫做狡猾。这蛇就引诱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那个树子果能不能吃呢？神创造人，神给人自由意志，神给人智慧，神给人情感，人有情感，人有思想意志情感，人是 personal 的，我们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，我们有自由意志。可是这个自由意志当他犯罪以后，自由意志就被污染，犯罪以后自由意志不被自己掌管，自由意志所谓的就是良心，当人犯了罪以后，这个良心就已经不具备一个上帝的标准的良心。打个比方吧，那你说良心，一个小偷的良心跟一个正常的良心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小偷偷了东西，他觉得我很有良心，我偷了东西我没有杀人，那这个就比较有良心，对吧？结果他的良心就是到这个程度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你看中国的贪官，他们觉得我们很有良心，我们为人民服务，随便捞点钱，这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又不捞，那别人也是捞的，因为大家都这么看嘛，对不对？薄熙来被判的时候，薄熙来讲一句话，中共中央的常委哪个比我贪得少，你们就判我。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那这大家这个良心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贪的不要把天门城楼都卖了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 这个良心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被罪污染的良心。可是在上帝面前人都犯了罪的意思说，只要有一点的污染它就是罪。什么是罪呢？罪就是没有这个产品不合格啊，罪就是产品不合格，罪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。那我这一部手机我是合格的出产，我现在裂了，我已经裂了，这屏幕摔的，这个就不能出厂，这个出厂了就没人买，这个叫罪，明白这意思了吗？这是罪。那么这个罪是人人犯了罪，就因为亚当和夏娃上帝给他有一个界定，自由意志是有界定的。今天你来到美国，你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在中国不自由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所以有人不申请政治避难吗？啊，申请拿到美国的身份，希望拿到美国的绿卡和公民吗？那你既然申请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可是你需要一个什么？你需要一个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。你希望美国政府在你宣誓的时候，他要告诉你，你要成为一个这个国家的公民，你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，爱这个国家，爱这块土地，对不对？我当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啊，我跟你们很多人一样，我来到美国我是逃来的啊，你们有的比我强啊，你们都是签证来的啊，即使不签证来也是这个怎么样偷渡从南美啊从哪儿就过来的。我是偷渡到香港啊，然后从香港就偷渡到美国啊，来到美国的时候觉得这是块自由的土地，但是当时我知道来到美国这个是个自由的土地，可是它有要求，有要求。我记得我到美国大使馆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披露点历史内幕，我都不太讲的。我逃到香港的时候，我就想怎么来美国。到香港我是逃了两年才逃到香港。感谢主，这个神很是这个恩待我这个笨人。知道我们当年被通缉的21个学生呢，很快14个就被抓进监狱了。这14个比我还笨啊。就抓起来了。那另外有6个就比较灵巧啊，狡猾也行，灵巧也行，就很快逃到法国去了。美国不要，美国那是一个都不要，就直接逃到法国。那么就剩一个21个被通缉的学生，逃不出去也抓不着，这就是我。这确实说实话，这个是很尴尬的。那其实我是本想被他们抓到的，因为很多人去自首，我觉得我不能自首。我一想到自首我就想到朴志高。你不知道朴志高是谁吗？台湾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啊，就叛徒啊，叛徒的意思。那你自首，你一定要把别的同学给揭发出来嘛？说啊、哦，我去广场是某某同学带我去的，啊，某某话不是我讲，是别人讲的。这个有的罪我承认，有罪我不能承认。你总是在那里边要跟人搞，那我就不想自首，我就抓住我比较好，抓住我比较英雄。嗯，抓住是没有办法，抓住就抓住，该怎么判怎么判，但自首我绝对不干。我爸就说做事情要为自己负责，为历史负责，啊，所以我爸很厉害啊，从不自首的，你知道吗？告诉我，坦白从严，抗拒从宽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我们家都公安战线的，非常懂得什么叫坦白从严，抗拒从宽，啊，走扛过去了就没事了，你一坦白，全部定上罪，啊，我们那时候定的罪五花八门的。当然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是必须有的了，因为讲了很多话嘛，广场大家讲的话也都忘了，你忘了人都录音录像，你到那儿一放出来，哦，师傅讲，你抵不了赖嘛，对吗？那是一激动，邓小平下台，打倒邓小平，打倒李鹏，那不都你说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国家领导人是不能被侮辱的，所以判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。还有一个叫阴谋推翻政府罪，这两个罪我们大家都承认，那我们都做了啊，我们都做了，不好意思，做就是做了。但是呢，有些罪是不能承认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比如我们有个同学被判阻碍交通罪，他挡坦克，他拿个公共汽车横在长安大街上，他开着就挡坦克，结果法庭判他阻碍交通罪，他就为自己辩护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坦克算交通工具吗？”这个坦克能算公共交通工具吗？结果就因为这态度不好，多判2年啊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你面对很多的罪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所以我当我信耶稣的时候，人说我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一点我都没有犹豫，我说对对对对，我有罪。在任何一个环境下，人有缺憾，他就是罪，所以我就很懂得，你在中国政府面前你是有罪的，对不对？ 当然你可以辩论说在历史面前我没有罪，我只是讲话，我有言论自由啊，我没有实际的行动，我有言论自由啊。但是我们慢慢的懂得说，一个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，负责任。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耶稣告诉我们，人类这两个咒诅在我们面前，一个死亡的咒诅，一个是罪的咒诅。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解除我们的咒诅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是得真正的自由。当然自由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了想干嘛干嘛，那个也不叫自由，对不对？今天说我信耶稣了，我来到美国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也不是的。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要求，当你信了耶稣，你突然发现，哎，圣经里有十诫啊，这十诫里边是不能违犯的，不可以拜偶像啊，不可以称这个别的神啊，除了耶和华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啊，有别的神就是罪。有人来到教会带着一个偶像佛啊，他信耶稣就问我说这个怎么办，我说那你已犯违犯十诫了吗，丢掉他嘛，因为信耶稣以后你就不能拜别的偶像啊，你只有一位神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啊，这个你说我没有杀人，可是你恨人就是杀人，圣经说你恨人就是杀人，所以你看这标准很高啊。你比信耶稣有自由，是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但是你这个对于很多很多的要求你要达到，你要达到，对不对？当你犯了罪就被定罪，就被定罪。可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发现这一个特别的恩典。当亚当夏娃这个罪吃了那个智慧的果子临到了人类的时候，人类从此在罪的咒诅之下啊，在罪的咒诅之下。因为亚当犯了罪，夏娃吃了，给他老公稀里糊涂也就吃了。那吃完了，上帝他一吃，那叫什么，那个果子叫什么果子呢？叫智慧树的果子。他吃了以后他就有智慧了。那魔鬼说得很对啊，蛇说你吃了你就跟神一样，那眼睛就亮啊，就跟神一样。神是为什么神一样？神是判断对错的，神是判断对错的，人是不能判断对错的。人判断对错，人就像神，人就开始审判人。你为什么今天你看那夫妻关系发生问题？因为两个眼睛都跟神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妻子看老公用神的眼光看他，能判断他对和错。那老公也要神的眼光看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那个果子之前，他们眼光是没有判断的眼光，他们只有顺服的眼光啊，欣赏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圣经告诉他们吃身肉体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觉得羞耻。那你今天眼睛一亮，你吃身肉体，你看光屁股不看着多羞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人们就开始穿衣服了，就隐藏了。你今天看的越隐藏越多，最后隐藏在手机里边。你手机里多少秘密你的老婆不能知道的，你手机里边有多少这个秘密你老公不能知道的。不仅如此，你的 email 有多少秘密你不想让人知道，所以人们就不断不断的一层层的穿衣服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眼睛就跟神一样，就不断找你这里边的问题。所以人类犯了罪以后，这个咒诅临到了。圣经说罪因为一人进入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了，死就进而来，罪因为一个人亚当进入世界。所以我们有一种 DNA， 是什么 DNA？ 与神为仇敌的 DNA。 因为为什么与神为仇敌呢？我们已经躲避神的面。当人类犯了罪以后，人类就开始躲避神。亚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第三章，当人类犯了罪的时候，这个神说亚当你在哪里，亚当怎么样，躲起来了嘛，亚当就躲在园子里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亚当就被逐出伊甸园，神与他同在的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恢复这一切与神在伊甸园里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恢复神在伊甸园里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为那个十字架表现的咒诅是人类在死亡和罪恶中被咒诅被捆绑，那么没有出路，耶稣代替我们被咒诅，所以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在义上活。罪上死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什么叫死？那死就是，没有知觉了，死就是没有反应了。你看很多人，这个经常会骂别人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尤其老婆会骂老公死人，骂的是最多的啊。叫他来帮忙他不理你，叫死人呢、啊、听见没有啊，叫你呢他死没死啊？他没死，他喘气儿呢。可是他为什么你骂他死人呢？因为他没有反应。 他对你的传达的旨意。你说帮我切个菜，帮我开个门，他在那看报纸没有反应，这死人。死人就是没有反应，那么死就是对罪没有反应。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罪就不能临到他了。你像一个人死了，你把钱摆在面前，他不会贪污的，没有用，我都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过去的呢，也免了。那我欠别人的债，我死了，那你还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死了就死了，你还能你朝我要债，我死了没反应。在神的面前，当一个人死掉的时候，就表示他没有反应。当一个人，当人类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开始对神没有反应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世界开始有了反应，眼睛明亮了嘛，看到什么名牌包，哇，亮，对不对？姐妹一看名牌就亮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别人的罪，哎，亮，哎呀，这人犯罪了，我们眼睛特别亮，看得很清楚。可是我们的眼睛往外看，不往回看，不会这样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看别人，那我们开始躲避神。为什么要躲避神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面对神，就像一个黑暗不能面对光明一样，光明来了，黑暗就驱走了，啊，黑暗就驱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给我很大的震撼，啊，保罗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啊，我们信的是个十字架的道理啊，对那些啊灭亡的人是愚拙的。什么意思？倒过来说，愚拙的人不认识十字架道理的，要灭亡，要走向灭亡。那对于我们得救的人，却为神的大能。得救人他需要谦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尤其我们中国人，200年前中国人没有信耶稣的。有一个马礼逊，这个年轻人英国人来到中国，他当时坐船呢，到中国，从英国到了纽约，啊，是不是到法拉盛我不知道，肯定是一个港口，然后从港口转船6个月，到了中国的这个澳门啊，广州。你想6个月啊，我们今天飞到中国12个小时就到了中国，那是要6个月。年轻人每天早上起来祷告，就为了把福音传给中国人。那船长就见到这么一个年轻人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去中国，他就很怜悯这个年轻人，他就说你去中国干什么？年轻人他说我去传福音。他说你知道中国人信什么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中国人什么都信，就不信神。所以因为这个船长老去中国嘛，他什么都信。中国人你知道什么不拜？你告诉我，什么都拜。中国人常常说，我们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，中国人说我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毛泽东就是我们的神嘛。东王红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嗨啊，他是大救星，你想不是吗？小的时候我们都跳宗祠舞啊，对不对？早上要敬拜他一次，中午要敬拜一次，晚上叫三敬三祝，那整那些很多的毛主席那个偶像啊，摆的满屋都是，你还不能脏。有时候那偶像是那种石膏做的，拿抹布一擦，小鼻子就黑了，那麻烦了，那就侮辱毛主席，你知道？报纸上印都毛主席像，那时候也没有手纸，很多人上厕所拿报纸一下擦上脸上，麻烦了，判刑，你知道吗？偶像嘛，你想你拜没拜过偶像？很多人说我没有啊。马里逊中国的船长告的，中国人拜偶像，中国人拜偶像，各行各业都有神，没有一个神，没有一行没有神的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佛光山。啊，星云大师的他们的佛光山有一个叫佛光大学的校长，龚鹏程，这个人是非常这个龚明鹏啊，是什么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个人。有一天请我吃饭，他说：“伯林，你研究我们台湾这个宗教没有？你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没有好好研究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台湾很有意思，没有一个人闲着的，都有神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个。”啊，这个想发财的拜赵公明，赵公明指的是谁吗？财神嘛。那你读过《封神演义》吗？《封神演义》里的所有的人后来都封神了嘛，就是姜子牙最后没封自己，没地儿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好像没有神就没地儿去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孤独的。所以他们就发财人炒股票人就拜赵公明，黑社会呢就拜关公，后来你发现其实警察也拜关公， 所以中国历来自古以来都警匪一家，他们一个神。你现在你看警察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没什么区别，因为他们一个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渔民拜妈祖，对吧？渔民拜妈祖，妈祖就是一个善良的妇女，她在一个渔村的妇女，她的丈夫出海被淹死了，从此以后她就开始做善事，就所有过来的遇到海浪的这个风暴的人，她都帮助他们。后来人们就开始纪念这位女性，就开始搭一个小庙，庙越来越大，好了，她就越来越辉煌，开始就塑金身，这个渔民就开始拜妈祖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看哈，连西门厅的妓女都有神。”我说：“西门厅妓女拜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拜猪八戒。”那你们想为什么妓女拜猪八戒？那后来我就懂了，那妓女拜唐僧，那他不是赔了吗？那没钱赚嘛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拜孙悟空，不挨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得拜猪八戒嘛。所以你就刚才说，你这个神其实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需要。你需要钱的人就拜财神，需要讲义气的人，因为黑社会里边没有法律，他们靠义气来维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做了坏事，我杀了人，你不能够去揭发我，你要跟我是讲义气的，那么用义气来维系啊。那警察拜关公，因为关公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他可以不出卖朋友。他们破案的时候，你在前面换，后边给你打冷枪，那不惨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总而言之，他们要拜不同的神，不同的神。那唯有耶稣基督，什么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？这个人就很惨，他承认自己是罪人。你看，拜所有神的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可只有拜耶稣基督需要谦卑悔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啊！圣经说，神的智慧啊，是超过了人的智慧。人的智慧就是我们找一位神像我们，我们喜欢的是我们这行业的代表，对不对？那神的智慧就是用最愚拙的人不能够理解的道理来到我们的面前。好像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，我们叫它怎么叫反合论，或者叫吊诡论。那软弱的反而成为刚强，那灭亡的反而成为复活，死了的反而成为复活，那个人们所看不上的反而成为一个伟大的。耶稣基督没有读过大学，耶稣基督没有长寿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过过什么好的日子，他也不是像荣耀的君王骑着大马降临，他是降卑在生在一个马厩里边，放在马槽里边，寒冷的晚上为人类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思想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奇特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道理却成为人类的一个拯救。我最早认识这个道理是89年，89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这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很多患难的知识分子，是世界上一群最有智慧的人。其实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后来我见到唐从容牧师，他也说你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很特别的一代，历史上不多，因为这代人从小的时候他们就研究过哲学，世界上很少的民族研究哲学，只有希腊人研究哲学，其他国家的人不太研究哲学。美国人研究哲学吗？不研究哲学，他研究怎么赚钱，知道吗？他不研究哲学的，是个很实用的民族。只有中国人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事干，就天天研究哲学。那毛泽东讲哲学，哲学是什么呢？我们小时候都知道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，world view， 世界观。这个世界观的学问在美国是很少一部分人研究的，在很多大学都没有这种学科的，有些基督教的大学有这种学科，不多的。可中国呢，人人谈哲学，连农民都谈哲学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都懂哲学，起码我们懂黑格尔，我们懂进化论，我们懂这个唯心主义，懂唯物主义，我们懂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，我们懂一些哲学，那当然这批人又经过了苦难，上山下乡被破碎，然后呢又经过改革开放发挥我们的潜能，然后又经过六次的一个再次的破碎，所以这一代人在全世界不多的。唐从容牧师说台湾没有，香港没有，全世界这一代人都没有，只有中国大陆有一群苦难中的人认识真理的人，这很特别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很难。可是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智慧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来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。我认识他是89年我逃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农民，大字都不识，这个农民信耶稣啊，信耶稣。我躲在他家里边，我躲在他家里边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这人迷信。对我们来说，所有的信仰都是迷信啊。我们近代史就告诉我们说，信仰就是迷信，宗教就是迷信，迷信就是落后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。所以我们要民族自强，我们绝对不能够迷信。今天我们发现来到美国，美国信耶稣的很多，美国有53%的人去教会做礼拜，80%以上的人承认自己是有信仰的，信耶稣基督。那可是这个国家呢，不落后啊，这也没有挨打啊，没有挨打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我们过去的观念来到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变化。那我在逃的时候，我遇到这样一个农民，给我生命中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。他没有知识啊，没有文化，连自己的字，连自己的名字可能都写不全啊。可是他确实是人世间的真理。我逃的过程中，我有知识，我有文化，可是我不快乐，我也找不到我前面的道路，我不知道我人生该怎么回事，因为我遇到了那么大一件事情，被全国通缉啊，我都不知道我未来死了会去哪里。所以我住在他家里边呢，他就让我给他读圣经，那读圣经就一卷书，叫《约翰福音》。那我很感恩啊，这个上帝的一个恩典，把我放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。那他们读的圣经也不是我们读的圣经，就是手抄的啊，这个圣经，他把这圣经抄下来，大家就传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多渴慕神的话语，一卷圣经一本书拆了啊，可以拆成66卷，然后就可以66个人同时看。然后他们就可以传来传去的看，那个聚会也很特别。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，我不能够完全接受他们。我想你们可能也一样，啊，遇到你觉得很奇怪，他们就遇到事情都是祷告，就是读经，也没有人讲道，哪有人讲道啊？就是那个人读一段经，那人要背一段经，我没有一句能听得懂，都是讲中国话，我就听不懂。你们可能今天我有很多，你们可能来我讲的，你们也不见得都听得懂，但我希望你们尽量能懂。懂这个一个很特别的道理。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读圣经，我读的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叫什么？太初有道，对不对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发现农民读这书干嘛呀？有什么意义啊？农民应该读什么科学种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赚钱嘛，怎么搞小康社会嘛，怎么样的能够乡镇企业。读读这些的书，他读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然后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造的，生命在他的里头啊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边。现在我为他读啊，我这个农民很有意思，我就给他读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解释，你看你的文化在他面前变成愚拙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读不懂，他却懂，他没文化他懂。那我说太初有道，这个道是什么呢？他说道就神嘛。我说这人这挺神的。那哪儿写的？这往下读嘛，第1章第14节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道就是耶稣嘛。我就觉得，如果你是搞文学的，你会研究那个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是学文学的，我在北大中文系。那我记得我在中学时候我就接触过这个道。有一天我们的老师，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个字叫道。他说同学们，你们说这个字字根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大家就猜嘛，道路啊，道理啊，道德呀，道嘛。他说都不是，你们都说错了，我是说的字根。最后他就问我，我那时候还是我们班的一个班长啊，他就说，哎，张伯立，你来说这个道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是说话吧。哎呀，他很高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读《三国演义》，曹操道冒号，这个吕布道冒号，那么说话嘛。他说爷，道者说话也。那道士说太初有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道，后来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，希腊文的字根是什么？logos，logos， 道是 logos 吧，说话的意思。英文呢，道是什么？ word， 对不对？ word 什么意思？说话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世界的根基。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，神的道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这个道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了人类，将真理恩典向我们显明。恩典是对犹太人说的，犹太人过去在律法中得救，靠着祖宗的律法。当耶稣基督来到，对我们外邦人，对犹太人一样的，我们都不再靠律法得救，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。所以这位道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我就为一个农民读这个书，我就觉得这个农民很有意思。中国不多的，那今天我们已经中国很多了，那时候基督徒不多，现在你看中国的基督徒好像世界上发展最多的最快的中华民族啊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上帝的一个极大的恩典。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大家说，我在中国的这个一个电视片是军方拍的，叫《较量无声》，其中有一句话说，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已经悄然的逼近了1亿人，这是中国的军方的统计。这在这个信仰真空这个过程中，西方的基督教，它是西方基督教渗透进中国，开始影响很多的人，他们已经悄然逼近1亿人。那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对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有多少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对耶稣基督最渴慕的一个时代啊，很多大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归向耶稣基督，很多的中国人也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，需要他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今天我们大家了解，十字架道理是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。当时哥林多的人，他们相信人的智慧，相信人的言语啊，人的那种大能的言语，他们不相信神这个愚拙的智慧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。既然我们不相信神用他的救法来救我们，他的救法来救我们，我很感谢主啊！我慢慢的认识神，我是在逃亡的过程中啊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个是26年前的事情了，逃到了苏联，当时走投无路，因为这个啊。这个中国政府在追捕嘛，啊，我就逃嘛。看过追捕的电影没有啊？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叫什么杜秋，啊，就逃。那我那时候也就逃，结果一下子逃到了耶稣基督的怀抱，这很特别啊。我当时信耶稣，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是死里复活。我说白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每天想都是想死的事情。人在不同的时期想不同的事情，我过去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。在89年以后，我开始想死的问题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人类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可以解释苦难，我们就不能解释死亡。我们不了解死亡以后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，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死亡以后是怎么一回事，医生不能告诉你，父母也不能告诉你。从小我们没有经过这个。我们就是在中国的文化教育里边，就死就死了，死就啥都不知道了，人死如灯灭，对不对？就像灯吹了，人死了以后的事情不要管它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。唯物主义告诉你说，人死了就把你炼了，然后你就变成有机质，放在玉米的，玉米长得特别好啊，你啥都没了。可是好像唯心主义，我们过去批判的唯心主义告诉人好像不是这么回事，人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，而且世界更久远。人活着的世界是短短的，只有几十年啊。摩西说我们的寿命是70岁，强壮的可以到80岁，当然今天可以活到更多，90岁甚至100岁啊。有的科学家说，只要你这个没什么疾病，你可以活到120岁。那我的父亲93岁了，我的母亲90岁了，他们还很健康。这是 DNA 的问题，基因的问题。你看我这个得了那么大的病，我都能活过来。我们家的那个基因好啊，基因好，所以就能够抗病的能力强，这很重要啊。说50%你的健康是来自你的基因，而不是来自你的吃健康食品没有用的啊。所以我从来不吃健康食品的。这个我就是祷告啊，过喜乐的生活啊，再加上祖宗的 DNA， 我们就胜过很多的疾病。 说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恐惧，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凡是反政府的几乎很多都是肉体上的消灭，不管你反国民党你还是反共产党，只要你反到一个高度，到那个级别了，就得枪毙啊。所以我当时被通缉，全国通缉的反革命要犯之一，那全国通缉，那还有活路吗？没有活路吗？那就想死去哪里？那死去哪里？怎么想都不甘心死。你想着死后绝不承认说死后了就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觉得死后如果很长远的话，那今天可能就不太害怕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既然活二三十年，那死后能永远的活下去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可是理论在哪里？翻译圣经里有啊，所有的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是使死亡中被咒诅人不至于死亡，这是福音呢。所以我们接受福音，我们会问福音是什么，福音的好处在哪里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使我们可以得永远的生命，使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，这就是福音。一个人得了癌症要死了，医生给他一个药方说吃了吧，这个药方吃了就不死了，这个叫福音。可是今天没有这个药方，人类有耶稣基督。当年我在逃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告诉我说，你信耶稣的好处，第一个有平安啊，信耶稣就有平安，你现在没有平安嘛，你信了耶稣就有平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那时候唱一首歌说，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平安。所以你信耶稣就有平安，平安不是在没有苦难，平安是在苦难中有平安，平安是在你受苦难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就是平安。犹太人爱说这句话叫沙龙，犹太人见面打招呼不会说你吃了吗，他会说沙龙啊，那也说沙龙啊。美国人见面 hello 啊，那个也是 hello。 那基督徒见面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哈利路亚啊，我是习惯说哈利路亚。那有时候接电话该说 hello 我就忘了，有一天我一接电话别人打我，一接电话哈利路亚，对面傻眼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人家他不信主，他说哎，伯利你这意思我该怎么回答，我是应该说阿门吧，我对呀，你很聪明嘛。哈利路亚，我说哈利路是什么意思，赞美嘛，亚就是神的简称嘛，哈利路亚就赞美神，那你应该说阿门嘛，阿门什么意思，说对的，是我就是诚心所愿要赞美嘛。所以基督徒以后打电话不要说哈喽了，一打哈利路亚反正都是哈嘛，一出来就是顺口就说出来了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当耶稣基督来到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再惧怕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我那时候看到读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啊，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过去不可能相信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、无神论者，但是在那个情况下，我就特别能够相信，因为我已经面对死亡。我就觉得人死了绝对不能够死了就完了，总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是永恒的。保罗说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，我们眼睛见到的是虚幻的，眼睛没有见到是真实的，眼睛见到是短暂的，没有见到是永恒的。那过去我们都不能理解，那时候我就特别理解。有时候我就做梦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如果能复活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他给我，那我就不怕了嘛。如果人能复活，死了能复活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你把我抓到了，枪毙了，我就复活了。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就想枪毙了，哪天复活了，就转转就转回大学去了，坐在同学们后边听老师讲课，大家一回头吓死他。你看，复活多好！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。说实话。我就觉得我应该相信这个死里复活，当然我也经历了死里复活。我一生中好几次应该死，第一次广场我应该死，我没有死啊，遇到了很多的艰难，子弹坦克我都经过，但我没有死，我逃回了北京大学。九号我离开北京啊，九号离开北京的时候，路过北京的人民日报附近，坦克过来开枪啊，开枪，我趴在地上，我的自行车轮胎被打爆了，打断了，没打到我，我没有死。逃到苏联，冰天雪地，我没有冻死。来到美国生病，病了四年， 啊，我又活过来。这个人总是死不了，啊，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慢慢经历多了也就不怕了，反正早晚有那么一天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很感恩了，每一天天一亮，啊，就很感恩。哎呦，多活一天，哎，这个不错。这一天怎么活呢？喜乐、平安，啊，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。多活的日子你计较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人家多给你的日子你还计较什么？夫妻之间还计较什么可以计较的？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？啊，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一个心态，你生活就可能就完全不一样，你就改变你自己。逃到苏联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人生的我第一个神迹。那个时候我是我的信心有一个飞跃，啊，信心飞跃。齐克果说人信耶稣不是靠理性，我们今天讲太多的道理你都不一定可能信耶稣，啊，他说你信耶稣也不靠感性，感性靠不住，今天信了明天就不信，那理性是分析来分析去永远分析不出神来，对不对？那信仰靠什么呢？齐克果说靠飞跃，信心，信心的飞跃。我是那一次飞跃的，89年逃到苏联，啊，圣诞节，圣诞的晚上，最寒冷的一个晚上，当然没有办法，不逃也不行了。警察已经开始闻到我的气味在那里，就跟踪过来。那这个邻村开始就有搜查了，那我们那村子就已经有狗叫了，知道吗？狗一叫，一个村子狗全体一叫，就说明有陌生人进来。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是风声鹤唳，吓破胆了。只要有狗叫，我就逃啊。那狗一来，我就跑了。往哪里跑呢？回中国是回不了了，中苏边境前面就苏联，啊，逼着你越境，啊，偷渡是不容易的。我知道在座有偷渡来的，啊，偷渡来到美国不容易的。那我当年偷渡到苏联就更不容易，天气太寒冷，-40度，啊，-40度，纽约够冷了，才-10度、10几度就已经大家吃不消了，-40度穿什么都没有用。穿什么没用，你在外边如果不动一个小时就把你冻干了啊！那我逃到苏联的时候是凌晨3点钟，为什么那时候逃呢？凌晨3点钟是解放军最麻痹的时候啊，因为熬到3点钟已经熬不住了啊，守在大架子的人，那虽然他探照灯在照啊，人家当地农民告诉我说探照灯是自动的走，后边那人已经闭眼睛了，我想他不闭眼睛我就惨了，他又跟着那么警惕的眼睛走，我唱歌都唱解放军的警惕的眼睛嘛，对不对？那希望他闭眼睛，那我就逃。但是探照灯照过来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动啊！你动他会开炮，他开炮他是一种叫无坐力炮，他在高高的架子上，那架子很高，我们叫大架子，嗯，他那种炮打过去的时候是燃烧的，热量相当大，冰就打化了，你偷渡的汽车就扑通就掉到江里去，偷渡人也会掉到江里，掉到江里就流出去了，那个江非常急，黑龙江就流到了美国的白令海峡，就是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，你就出国了，嗯，而且尸体永远不会腐烂，一给你冻着，你知道吗？冻在里边，那很危险的。你知道江水到急到什么程度？江水急到不管多冷，中间有一块是不动的。哎，我是见过这种情况。大概舞台差不多有这一半这么宽，就是不动的，你怎么过去？啊，飞过去，我都跳过去。人在关键的时候啊，你的体育技能特别高，啊，你的跳远记录超过国家的那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水平都能够。我包扔过去，我把雪清干净了，还得清雪，你能踏实上，我就一下就冲过去了，就跳过去了。我原来从来没跳过那么远，一下从中国跳到苏联。跳过去的时候，早上9点钟，天大亮的时候，我才看到这个树木，因为都是白雪，你发现树木才知道你到了岸上，否则就是在江上。江很宽的，江中间还有江心岛，你以为到了岸上，其实你还没有到，你还得往前走，啊，那很复杂的，没有走过，走的时候也没有好好了解苏联那边有没有人，后来知道根本就没人。苏联那边，苏联跟中国这种战争期间，他们就把居民内迁了100多里。 我们中国这边人很多，每个小村子隔十几里就一个小村子，我以为他们也是如此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村，几百里没有人，只有一个是他们的一个边防站，那我也找不到，我就到了苏联，我就找路，就找不到，啊，什么路都没有，全是脚印，脚印都是那种野兽的脚印，大的你还敢跟他走，你绝对不敢跟他走，根本就没有路。晚上四点钟的时候，我走不动了，那体力就已经消耗完了，热量也差不多了，那么走不动了。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就想回国，我赶紧回国，不能再走了，没有路嘛，找不到人嘛。我发现回国我也回不去了，那因为刮起那个暴风，那暴风呢就把地上的雪旋到天上再旋回来，就这么旋。我们东北管这叫大烟炮的天气，那天是非常的寒冷，而且大烟炮一刮，你三四点钟东北就黑了，天就黑了，晚上就它黑得非常非常非常早，就远处大概你隔几米你就看不到树木，你什么都看不到，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你也看不到你的脚印，你想回国都回不去。你看人有的时候你会不走到这个程度，你会觉得哦，我也走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往前走没有路，往后退也回不去。我们很多来到美国移民不成功的就是回国吧，其实回国一下就自由了，父母在那里挺好的，可是我们都没有面子回去，来美国混了好多年啥都没混成，回去被人瞧不起，对不对？可是往前走呢看不到盼望，你会不会有时候面对这种情况？会的，我当时就是没有办法，但是感谢主，我的人生中有一线希望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农民把这个种子埋在我的里边，他告诉我说，如果你遇到困难你要祷告啊，你要相信这位神会帮助你。我第一个过去不相信有神，第二我也不相信神会不会帮助，我觉得他太忙了，我这么点小事他能够看得到吗？可是这个基督徒告诉我说，第一有神，第二他会帮助你。那可是如果我遇到那种情况下，我就想，如果有一个人的能力我都不会求神的，如果我见到警察我都说，同志带我坐牢吧，我不逃了，这个坐牢也比动词好，对不对？可是警察也会找不到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唯有一个出路就是来求这位神。那他存不存在呢？那我就看这个神迹，我就祷告。我第一个祷告，认罪的祷告，我说主赦免我的罪，我知道我是罪人啊，我知道我今天面对的环境，你让我活过这一天就给我一天时间，你让我活过去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。那时候也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，这个基督徒爱讲的一句话就是，主啊，我愿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也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，我以为活祭就是吃的啊，基本上这个就献给神，你知道吗？不懂。那但是觉得他最喜悦，那我都要死了，我求他，我就挑最喜悦的说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献上活祭。我很感谢主，我在那个草堆里边昏睡了大概有20多个小时，我是第二天的24小时以后的下午4点钟被苏联从草地里挖出来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多大的草堆呢？有这个教堂大概差不多7-8个大啊，十几个大，甚至都根本看不到边的一个草堆，它是上面有一个棚子，然后呢雪就下在棚子上边，底下是草堆，我把草挖出几捆钻到里边去啊，为了躲避寒冷，当然也躲避狼，那狼成群的狼很凶，你让它发现你就是点心，你就惨了，你根本搏斗不过它，它狼它不是一个，是一群，都是恶狼，那冻的那个样子它能找到食物吗？它也不好找啊，看到你热腾腾的人肉包子，那肯定把你吃掉了，所以躲起来。那苏联人挖草的时候他也很特别，他那个大耙犁，那像舞台这么大一个耙犁，他就拉两个耙犁，就是雪橇，原木做的，用拖拉机一拽，上面把那草垛得很高，像个山一样。那他们挖草的时候就在我埋的地方开挖的，你看特别不特别？他如果在另外任何一个角度挖，他都挖不到我，今天你们就没有张牧师了，那就没了这个人。所以感恩呢，虽然有的时候每次想到那个，我做梦想我都会恐惧，怎么那个日子就特别把我冻成那样，怎么我就活了呢？哦，这位神他要拣选我，这位神他要使用我的余生，所以他把我救出来， 苏联把我挖出来的时候，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正用热咖啡在灌我，啊，给我灌醒了。他们在晃晃我，我就醒了。他们喊达巴利什，达巴利什，达巴利什就俄语同志的意思啊，同志，同志。那个时候还是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，还叫同志呢。我这个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耳朵冻坏了，听不清他说什么。就是在我的这个印象中，一片洁白，世界没有声音。哇，我觉得是天堂。我觉得我躺在耶稣的怀里边，抱着我那人长得太像耶稣了，他还晃我，打发历史。哇，我觉得哎呦，真有天堂哦！这基督徒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上天堂了。看来信耶稣太好了。慢慢耳朵稍微恢复一点的听力的时候，就到他大声的呼喊俄语，天堂人怎么讲俄语？打发历史。醒过来了，哇！昨天的情况在你的脑海中接不上，好像你这人有的时候呼吸上不来，一口气一接上的时候，一切又恢复正常，就像那个电源接通了。我突然哦，昨天我是逃过来的，我昨天躲在这里，我有个祷告，那今天我被救了，是苏联人，他救了我，有人了，我就不怕了，他总能把我带走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就流眼泪了。这个苏联人当然就把我送到了这个苏联的军队，交给了军方。那我在苏联有一段坐牢的时间，那感谢主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再慢慢讲啊，这都是很长的故事。那我写了本书，在外边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购买，可以看一看那段的历史。一个人认识神，都是神特别的拣选，神特别的拣选，神拣选每一位。就像有的人说，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神能顾及过来吗？像我们的父母，不管多少儿女，他都爱他每一个。我记得我的母亲，在我的我的女儿来到美国12岁，我说女儿，刚才我她给我打个电话，爸你在干嘛呢？我说我马上要不到了，我给你祷告。我的女儿今年医学院毕业了，她已经27岁了，5月份医学院毕业，现在在医院里实习呢。这个12岁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女儿带了一封信，是我母亲写给我的。我母亲在信中讲一句话啊，她就说，我生了7个孩子，你们很对不起你们，这个现在都一个孩子，父母的爱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这个孩子饱饱的这个饱尝父母的爱，那我呢，一个心被分了7份，7个孩子，很亏欠你们，小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说我就给他回一封信，我说母亲你说错了，对我们每个孩子来说，你的爱都是完整的，一个母爱。一个母爱，非常完整的母爱。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我们每个人能够饱受神的爱都是完整的，因为这位神对每个儿女都是一样的心情，就像一个父母，他不管有多少孩子，他的爱是一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能认识他。因为我们刚才唱有诗歌说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，认识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主耶稣基督，认识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，认识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主耶稣基督，也认识这位人的理论看是愚拙的，但是对于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，因为神是他的方法，神不用人的方法。如果神用人的方法，神一定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驾着云彩来的，带着能力来的，骑着大马来的，率领天使天军来的，没有。神让他的儿子来到世界，是认同人的苦难。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生在马槽，降在马槽里面，在寒冷的晚上，他长在忧患之中。他没有在物质上有任何的享受，没有人的眼光看到任何的可以荣耀的地方，但这位神2000多年来，他的话语成为人类的祝福，这位话语成为多少人的帮助，成为死亡人的盼望，成为疾病人的安慰，成为软弱人的刚强，成为贫穷人的富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认识他是有福的。你们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也是信靠他，信靠他就是信靠他所说的一切的话语，也信靠他常常与我们同在。什么叫同在？就是与我们同住，在我们生命里边， 引导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的艰难。当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怕，也许这个苦难是我们的罪带来的，但是也不要怕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在他里边会得到盼望。人不会赦免你的罪，但是神会赦免的罪。